平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那个基督的平安 Shalom 在我们的心里面实在是最大的一个恩典和满足。我们出去或出或入，其实我们越是看见我们何等的需要耶稣基督，我们何等需要他每一天的保守，我们何等需要他每一天的眷顾。我们看到这一切动乱的现象，败坏的现象，都已经是按照圣经所预言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耶稣说，当我们看到这一些征兆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强烈的一个信息，那就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日子是确实已经就在门口了。但是对于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真正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凡是信靠、顺服、依赖、仰望、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对我们来讲是拯救，是盼望。对于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对他们说，那是灾难，那是审判，那是刑罚，那是最终的沉沦与灭亡。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如果在座的你还是慕道友，在这里恳切的为你祷告，也求神早早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这个世代不是我们能掌握的，我们很脆弱，很渺小，我们只能真正承认，放下自己，接受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最终的拯救者，他也是最终的审判者，他是我们的最终的救赎。所以但愿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真正享受在这个不安的世代中，我们享受到基督的平安 Shalom 在我们的心里。刚才主席李敏弟兄带我们读的这段经节27节到30节，保罗他在第一章要接着第二章之前，他讲了一个伏笔，也就是说这一段特别是在27节里面，保罗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请大家特别注意行事为人这一个字，在中文我们是四个字，但是在中文的翻译很难把希腊原文的那个字，它只是一个字，行事为人是四个字中文，但希腊字是一个字。这一句子的这一整个27节的句子里面，行事为人希腊文的这一个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词。这个字在整个新约27卷书里面，只有这一处跟另外一处经文才两次提到行事为人这一个字，在保罗用在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而且是很不寻常的一个动词。这个字的意思，原文意思就是活得像一个公民的意思。行事为人，也就是我们生活好像是一个公民。那这里面保罗实际上是一个双关语，是一个pun。保罗的双关语 实际上是告诉腓立比的教会的基督徒，要他们 to live as a citizen。这里面的 citizen 是包含两个层面。其实保罗他在第三章，我们就不去看了，在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里面，就是下两章里面，保罗他就直接的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们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不要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理由是什么呢？原因是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虽然在地理的位置上腓立比距离罗马有相当一段的距离，但是凡是住在腓立比的人，包括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从来不忘记他们自己是罗马的公民，他们说的是拉丁语，他们穿的也是拉丁式的衣服，他们取的名字很多也都是拉丁名字。那保罗、扫罗，其实你要知道，保罗、扫罗，一个是拉丁语文，一个是希腊语文。像彼得、基法，这个西门，也是有犹太人的名字，这个亚兰文的名字，这个彼得是亚兰文的名字，不是，基法是亚兰文的名字，彼得是希腊文的名字，这个西门呢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往往他们都是有不同的名字。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些在腓立比的罗马公民，他们可能有罗马名字，可能有希腊名字，可能也有犹太人的名字，甚至有拉丁的名字，所以他们取的拉丁的名字，但是他们所遵守的是罗马人的节期，他们生活完全像一个罗马的公民，他们也确实是罗马的公民。而保罗在这里用行事为人这一个希腊文的字，就是告诉他们，你们要活得像一个公民。也就是说，保罗提醒他们，你们虽然是罗马的公民，但是你更不要忘记，你是属天的公民，你是第三章里面所说的，是天上的国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保罗在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乃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在那里有基督，我们与他同坐在天上。保罗给我们看到，我们虽然活在地上，那实际上我们在地如在天的。所以保罗在这用行事为人呢，就是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是属天的公民，而且鼓励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难怪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意思就是你们在地与你们所得着的基督的福音，以及你们所传的基督的福音，是因为你们有属天的公民的身份，所以你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福音，也能够传出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真实的意思乃是在这里。大家还记不记得腓立比书第一章，我刚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保罗说，我写这封信是给凡住在腓立比。第二句话，在基督耶稣里的。你不要小看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呢，就告诉我们，也是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人虽然住在腓立比，可是另外一方面，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地，我们也是在天的。我们虽然属世， 我们又是属天的，所以我们就好像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都住在 Peoria， 住在地层，可是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又是属天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是美国的公民，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天国的公民，因此我们在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个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大家还记得吧，耶稣在登山宝训，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恨人，不可杀人，然后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你不可什么恨人，那换句话说，你听见有话说是地上的律法的要求，可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那表示是天上神国的要求，也就是说神要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虽然活在地，可是我们更要活出天国的律法，更要活出只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在28节里面，保罗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你注意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神主权的救恩，我们得救完全是出于神，如果不是神在创世以前，神拣选，神预知预定你我得救，我们是绝无法得救的。那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是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能够接受，可是你如果去看整本的圣经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那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我今天要谈的第二个重点，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不要怕敌人的惊吓？到底这个敌人是指谁？是什么样的反对的势力可能会惊吓到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呢？保罗并没有直接的讲明，我们也不能肯定，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与腓立比的地缘相关联。腓立比是罗马的一个军事殖民重镇，因此呢，当地的百姓呢，因为历史的因素，十分的效忠罗马的凯撒皇帝，其实他们都尊凯撒皇帝的神圣的头衔，也就是凯撒是他们的主，凯撒是他们的救主。台湾曾经被日本人这个侵占，在日本在台湾的时候，日本人非常的严格，那严格到一种地步，那个时候真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所以那些老一辈的台湾人，他们虽然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可是他们却心甘成为日本的俘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治安是非常的好。同样，虽然罗马帝国侵略涵盖这么大的一个版图和势力，他们在罗马帝国里面，你或是出于内心的，或是出于被逼压的，他们都得降服在凯撒皇帝底下，而且称他是主，必须称他是主，你必须把桂冠的冠冕放在凯撒的那个火的前头，而且撒下金粉，表示对凯撒的效忠，凯撒是他们的主。而在腓立比的教会，在整个腓立比城，他们都是尊凯撒为主的环境之下，腓立比的基督徒他们不能够称凯撒是主，他们必须称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 当他们灭外信一个主而不尊凯撒为主的时候，这股势力，政治的势力和实体，当然就成为他们的敌人了。保罗就劝他们不要怕敌人的惊吓。信徒，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现在许多敌对基督教的势力，自由派的思想，左派的思想，很多很多的这些世俗的思想，都在逼迫基督徒们，使我们放下对基督的效忠。在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里面，唯有这一处经节，也就是在腓立比书的3:20，保罗提到，只有这一处提到主耶稣基督，把主放在耶稣基督的前头。为什么保罗只有这里这样子特别提到呢？是因为当时腓立比他们所遭遇的特殊的环境，保罗要他们不要怕这股势力的惊吓，也就是敌人的惊吓。这个敌人当然是指敌对基督信仰的，要他们尊凯撒为皇帝的，为主的。所以保罗就借着这一件事情来对比腓立比城百姓们都称凯撒为主，而基督徒却不能够称世上任何人任何东西，有形的无形的，为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有许多无形的主，有没有啊？比如说金钱是我的主，房屋是我的主，车子是我的主，甚至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工作是我的主。我记得我以前讲过，我在台湾刚第一次买了一辆新车，哇，宝贝的不得了。那时候我两个小孩还很小很皮，上车下车，特别是下车以后把门呢哐用力的关。我那个时候呢也只不过是挂名的基督徒，结果呢我就把我儿子臭骂一顿。为什么呢？因为汽车是我的主，好不容易第一次买了一辆新的车，那宝贝到一个地步，其实不是车子载我，是我扛着车子在走。车子宝贝到一个地步比孩子还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汽车成了我的主。在我们的生活中，太多的东西成为我们的主，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主还更可怕，比腓立比他们遇见凯撒必须是他们的主的那个威力压力还要更大。我们今天所接受的主都是我们心中的爱好，肉体的情欲，我们眼目中所想望的，所喜欢的，自然就成为我们的主。又不是在逼迫的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就落入到这样的试探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有太多东西是我们的主呢？但是你看看腓立比，保罗告诉他们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那么现在我换一个角度来讲，凡事不要受了敌人的引诱。保罗说你们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我们今天的环境是凡事不要受了敌人的诱惑，乃至于称他们是我们的主。因此保罗在28节中说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是针对腓立比教会信徒们在效忠的对象上的一个冲突。为了完成救赎的使命，腓立比信徒他们所相信的主耶稣，这个主实际上已经被罗马的主，也就是凯撒皇帝钉死在十字架上，因而就永远烙上了国家敌人和造反的一个印记。也因为这样，保罗所关注的是什么呢？ 叫他们不要因为那些敌人而受到恐吓或惊吓。而腓立比的书信持续不断地把焦点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原因，因为他过去虽然被腓立比人所称的主凯撒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却成了掌权的主，这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的。而且他还要以我们的主和救主的身份由天而降，这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而且保罗还说，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万期要向他跪拜，连罗马的凯撒皇帝尼禄王在内都要向耶稣这一位主屈膝，口称耶稣是真正的主。这是在二章的腓立比书二章的一到十一节。而这个信念使得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鼓起了一股不寻常的勇气，他们为基督的福音宣扬，不再受到任何的人和事的惊吓，因为他们的未来是在有把握有确据的未来，因为这一位主耶稣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他是那位掌权者。亲爱的姊妹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不经意当中我们就否认了我们所信的主，有的时候我们在不经意当中我们就为我们自己心里树立起一个主，而这个主呢不是耶稣。譬如说我以前信了主之后，虽然知道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常常不敢也不好意思向我周遭的人向他们去谈福音。我这个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其实这个不好意思跟不敢就是我心里的一个偶像，也是我心里的一个主，也就是说我的自尊是我心中的主，我的面子是我心中的主，我的怕失败是我心中的主，我怕我跟人家谈福音人家没有信，我失败了，那么为了怕这个不好的经验，结果这个就成为我心中的主，乃至于拦阻了真正的主他应该在我心中要我做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讲过吧，我不记得了，那时候刚买了新车，一个弟兄他的好心好意，他说李军啊，我这里呢有一个鱼的一个标志啊，你可以把它贴在你车子的后面。那我呢，这个鱼是象征耶稣基督，透过贴在车子后面呢能够宣扬让人看见这位主。可是我心中另外有一个主，这个主是什么呢？我如果把那个鱼贴在后面了，那我就不能够随我喜好开快车了。因为我想呢，假如我开快车后面贴了一个鱼，那不是羞辱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吗？然后用这个做一个借口和幌子来自己欺骗自己。其实我真正的主是我心里面想要开快车 Kamikaze driver 那个过瘾。这样的话表面说好像不羞辱神，反正人家也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实际上神让我看见我的不好意思，我的心中的自尊面子，我心中的怕失败，我心中的以自我喜好自我的期盼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成了我心里的主。 而竟然把真正的主耶稣一脚踢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不经意的就为自己立了内外一个主、两个主、三个主、四个主、五个主等等等等。我们再看27节，保罗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在这里说要站立得稳。我们咱们中国人，如果你要打功夫，你这个态势要稳，你两个脚就一定要站得稳，否则你站不稳，立刻就被对方击垮。所以站稳是战斗，你看见没有？要战斗，基督徒要打属灵的征战，不给魔鬼留任何一点的地步。没有一场战斗是不需要牺牲和流血的。保罗在27节，刚才我们读的，说你们要齐心努力传福音，可见传福音不是少数一个人或两个人的事，福音是没有办法单打独斗的。那也许你就问了牧师，我一个人，我要去向我的亲友传福音，向我的父母传福音，向我的另外一半传福音，你现在讲不能够单打独斗，对，你不能够单打独斗。我所谓的单打独斗是指你不能凭你一个人，你必须要有耶稣基督与你一起来征战。如果你没有邀请耶稣基督在你传福音属灵征战的事上让他参与的话，你单打独斗是一定失败的。也就是说，你要向人传福音，你不能靠你自己，你必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的圣灵来与你一起来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你我传福音就必然有功效的。那保罗在跟腓立比的教会在说的时候，保罗是对整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整体来讲。当然传福音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在教会传福音也不是牧师长老执事的事，在教会里面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的使命和责任，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是不能够单打独斗的，必须是团队整体性的一个作战。福音的种子是殉道者的血浇灌的，若是没有初期的西方宣教士们的牺牲流血，我们中国人又怎么可能听见福音呢？若是没有先辈中国传道人和圣徒他们肯流血，教会又怎么能够在中国生根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要站立得稳，就是要征战，不给恶者魔鬼留地步，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一起来看30节，第30节，保罗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当基督教刚刚传入到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人曾经目睹到保罗他是怎么样子亲自征战的，他们也目击到保罗是怎么样为他的信仰而被鞭打和监禁的。这一段经节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6章。而此时此刻，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紧紧地记得保罗呼召他们接受这一项艰苦的任务，也就是为主受苦。第29节所说的要为主受苦，为福音受苦，这是何等的荣誉啊。那讲到为主受苦， 我们一起好不好？同声把二十九节是我讲的重点。二十九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同声念两遍，很重要。二十九节，预备来，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们再读一遍，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保罗在这里讲到传福音也好，生活也好，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在这个敌对基督信仰的一个势力范围和时代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心志，就是为基督受苦。为基督受苦是基督徒信仰的最高峰的一个表现。保罗在二十九节这一节经节里面提出了基督徒的三种的境界。第一步是蒙恩，大家看到没有？二十九节，第一步，第一个阶段是蒙恩得救，第二个阶段是信服基督，这是第二阶段。最后一个阶段，那也就是基督徒信仰的最高峰的一个表露，就是能够为基督受苦。感谢主，这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天天的跟随主耶稣基督。信仰的最高的表现，程度的表现，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肯凡事为了主的名，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的享受，放下自己的舒适，放下自己的安逸，为主受苦。今天我们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就是为了信仰被逼迫、被监禁、被打压，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可是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工作中，我们开始学习操练，为主放下，有撇才有得，有舍才有取，有一个心智愿意为主放下自己的安逸享受。举个例，如果我手中有100块钱，这100块钱我可以买很多的东西满足我的需要，可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想到我周遭有些弟兄姐妹，或是一些慕道的友，或是其他的人，他们比我有更需要，他们有不足，我是不是肯为了主的缘故，所谓的为主受苦，我撇弃一些，我肯舍去一些，就像耶稣说的，我病的时候你们来看我，我被监禁的时候你们来看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衣服穿，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食物吃，等等等等，这就是背十字架为主受苦。你我是不是肯为了一个慕道友，我们花一些时间和爱心，我们去看他，打电话探访他，把福音带给他，把爱关心带给他，把基督带给他，把恩典带给他，把祝福带给他。一个基督徒能够，我们虽然没有外在环境的逼迫，但是我们却愿意活出最高境界的，就是为了主的缘故，我放下一些我自己的安逸享受等等。那保罗在这里，当时腓立比教会其实是有逼迫的，因为腓立比人都称凯撒是主，保罗劝他们，你们要为这样的情况，不要怕敌人的惊吓之外，你们还要行事为人，不要忘记自己是天国的公民，你们还不要忘记你们蒙恩得救的当时是如何蒙恩得救，你们又是如何能信服基督的，到今天为了凯撒皇帝不能做你的主，你必须 持守耶稣是你的主，而可能因而要受的苦，你我肯吗？亚伯拉罕当他接到耶和华神给他的一个命令，神要他把他你所爱的那位独生子以撒把他杀在祭坛上献给耶和华神为燔祭，这种看来是违反人道不符合神性的一个任务。请问假如你我是亚伯拉罕，我们要顺服吗？有限制的顺服，一般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可能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超出了这个极限，这个信仰的台阶，可能我们就很难跨出去了。亚伯拉罕他信靠顺服神的最好的典范，他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就好像约伯一样。亚伯拉罕顺服神已经超出了人性的极限，攀上了信心的最高峰，达到了保罗所说的要为主受苦的一个新的境界。远在耶稣基督宣示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数千年之前，亚伯拉罕他早已就先按照耶稣所吩咐的背上了他自己的十字架了。这就是信仰的第三个境界，也是最高的境界。大家知道在20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潘霍华 Panhoever， 他当时因过 德国纳粹的逼迫，他在监牢里头他悟出了这个道理，因此他在有一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做门徒的代价。在这本书里面他发出了一个呼吁，就是人人都应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他甚至说了一句非常惊人的话，他说耶稣基督呼召你就是要你去死。当然这个死的程度有不同的定义，像上个礼拜我讲的保罗说我是天天死，就是把老我定死，把世界定死，把血气肉体情欲定死，把许多的东西定死，把自己的身份传统血统知识学问背景定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定死，这就是与主受苦。在信主的初阶段，就是蒙恩得救的时候，以及信主得救的第二阶段，就是使我们能够信服基督的时候。听起来我们好像还可以，但是一到了第三个阶段要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打退堂鼓了。我舍不得放下我的孩子，我舍不得放下我心中所爱的东西，我舍不得放下银行的存款、股票的 股份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的东西。我舍不得放下我的自尊，我舍不得放下我的面子，我舍不得放下我自己心中所舍不得放下的那些东西。信主 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一点，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要肯为他受苦。信心的最高的表现就摆在你跟我的面前。耶稣的门徒一个一个都登上了信仰的高峰， 当然保罗也不例外，保罗也登上了信仰的高峰，这才是最深度的信仰，这才是基督徒成圣功夫的极致表现。最后我做一个结论，弟兄姐妹们，基督徒我们也都是从这些苦难的当中去体认主耶稣基督的死，也因而更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生，我们的生命也才因此而渐渐的长大成熟。更进一步地说，基督徒受苦是更加的印证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并且心存盼望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得赏赐。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神圣祝福的前奏。亲爱的姊妹们，感谢主，从今天我们的一章的27节到30节这几节经节里面，保罗给我们框架出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你必须先知道你是属天的，你是天国的公民。第二，既然是天国的公民，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宇宙观必然跟这个地上的所有这些观是不一样的，也因为这样我们必然不被这个世界所喜悦，这个世界要恨我们，这个世界必然要惊吓我们。但是感谢主，靠着主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们不怕恶者魔鬼一切的诡计和攻击。因此保罗最后提醒我们，神选召我们蒙恩得救，是要我们进一步信服跟随，全然交托基督，最后我们能够活出最高的境界，凡是肯为主舍弃、为主摆上、为主受苦、为主放下、为主一切是为主，也为了福音的缘故。若是真能如此，亲爱的姊妹们，你我绝没有徒然，神不但纪念他要给你我最大的冠冕和赏赐，神如何给保罗，神也一样要给你给我，你肯吗？我们低头祷告。